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11月9号，公元2006年12月28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强调西藏铁路削弱人文物质发展。达赖喇嘛抵达印度南部弘法。流亡西藏大学生首届大会在印度曼加罗尔召开。中国实施少生快富政策控制人口增长。美国夏威夷即将举办西藏电影节。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印度南部强调西藏铁路削弱人文物质的发展，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抵达印度南部昏苏之际，向当地流亡藏人发表讲话时强调西藏铁路削弱人文物质发展。达赖喇嘛说，西藏铁路开通后引进大规模汉人入藏，从而导致西藏的文化、宗教和物质受到严重冲击。达赖喇嘛强调，据说近来通过铁路进入西藏的汉人人数每天有5000到6000人，而返回中国的却只有2000到3000人，剩余的人却滞留在西藏不归。达赖喇嘛说，几年前拉萨的人口在30万中，有20万人是来自中国的汉人，藏人只有10万。中国当局还在拉萨扩大城市面积，从嘎洞、达隆、喷波、甘登和朵爹等地与城市相连，将乡县城市化，计划将拉萨人口从30万增加到70万。现在拉萨2/3是汉人，如果增长到70万，大部分也将是汉人，这将严重削弱西藏人文物质的发展。尽管如此，在西藏的藏人对维持本民族的尊严和对文化的热爱是坚定的。达赖喇嘛举例指出，之前碰到过一位从西藏来的成年人，他说自己加入中国共产党已经有40多年。达赖喇嘛开玩笑地对他说，既然是老党员就不要信教。那人却坚定地说，虽然自己是40多年的老党员，但没有一天不信佛，也没有一天怀疑和失敬过达赖喇嘛。达赖喇嘛最后说，境内藏人的信念是坚定的，15万流亡藏人的信念也是坚定的，所以我们境内外藏人要站在统一路线上，团结一致，为弘扬佛法和争取西藏的正义与权利共同努力。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各项行程后，于今天星期四抵达印度南部昏苏西藏难民社区，受到当地藏人的热烈欢迎。达赖喇嘛中文翻译阿瓦念扎向本台特派记者巴桑顿登介绍说，
达赖喇嘛是28号早晨11点到了这个东大区边，而且在原先的计划当中，行政当中呢没有安排过去的人员，就是东大四本分别宣誓相信的这一本书，而今天突然就是新的，就为大众开始冠地的前行返回，就是独居等人嘛。再来就是明天大威德冠地的前行，后天是正行的冠地，正行冠地结束之后呢，再来就访为大众传授，圣罗金刚的以及不动佛的冠地结行之后，最后到31号这边总高区连这边的返回圆满的结束，然后就31号到此就是圆满结束，这1号可能会到下密院。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结束在昏苏藏人社区的行程后，将继续前往印度南部比勒果比藏人社区色拉斯和西藏下密院传法。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流亡西藏大学生首届大会在印度曼加罗尔召开，下面请听国文家的报道。
流亡西藏大学生首届大会于本周三开始在印度南部卡纳塔卡邦曼加罗尔城市中召开，来自印度12个地区的60多名西藏学生和居住在曼加罗尔的100名西藏学生参加了这次大会。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伦布奇、西藏青年会会长克桑彭措、西藏青年会宣传项目秘书长次仁敦珠、西藏自由活动人士丹顿尊珠和李克宪等出席了流亡西藏大学生首届大会开幕仪式。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伦布奇在大会开幕仪式上就有关西藏流亡政府先行政策及状况、流亡藏人的生存条件以及中间道路离场的进程、发展与最终目的等方面做了详细介绍。桑多伦布奇表示，做一名对民族和国家有用的人，首先必须要具备一个健康的身体，要有健康和自由的思想，同时要有明确的目标。如果具备这三种条件，以及能够进一步重视和提高自己对佛法知识的了解是非常重要的。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伦布奇还高度赞赏了西藏大学生能够积极地筹办类似的会议，他还呼吁西藏大学生将来发挥各自的擅长，学习专业知识。参加会议的瓦拉纳斯西藏综合大学学生代表伊西金米祥本台表示，西藏大学生在这次为期三天的大会上先后就有关建设未来西藏的责任、保护和发扬西藏独特的传统文化以及如何解决西藏青年所面临的物业问题等方面展开详细讨论。今天会议第二天，有西藏青年会宣传项目秘书长次仁敦珠和西藏自由活动人士丹顿尊珠、李克宪等分别就有关从多方面看中国政治、流亡藏人的政治现状、西藏境内的政治状况为主题发表了演讲。据了解，流亡西藏大学生首届大会将于明天结束，西藏学生们还计划在有关问题上制定决议案。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在实行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将近30年之后，中国政府将在农村，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经济奖励政策和少生快富工程，以便控制人口增长。下面请听德基美多的详细报道。
根据设立在英国伦敦的西藏信息网报道说，中国政府近来决定实行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对政策允许生育第三个小孩而自愿放弃再生育或者有两个孩子但落实了可靠的长效节育措施的夫妇将给予一次性发给不少于3000元的奖金，而这个新措施将实行到2010年，目的是进一步控制少数民族人口的增长。少生快富工程是中国国家人口计生委财政部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一个计划生育工程，当局声称是扭转越生越穷、越穷越生的恶性循环，促进少数民族地区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和脱贫致富的一项重要工程。目前中国财政部门按照每户3000元的标准支付80%，地方财政部门支付20%。中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伟庆说，实行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和西部地区少生快富工程虽然不能完全解决计划生育户的养老问题，但是可以缓解他们的困难。中国的老百姓特别是农民目前生产力水准还很低，特别是率先实现计划生育的家庭生产生活还面临着很多困难。政府现在做的这两项工作实际上就是兑现20世纪80年代初对人民的承诺，要是计划生育家庭不仅在青年时期，到了老年以后也要老有所养，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张维庆还介绍说，现在中国全国已经有23个省区市和山东的22个县以及西藏的12个县作为试点地区，推行少生快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中国政府宣布的这项新奖励措施是设法减缓人口增长， 并以补助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困难的家庭的形式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全面推广。官方的中国日报报道说，从明年开始，中国将对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实行奖励扶助制度。该制度针对农村只有一个子女或者两个女孩的计划生育家庭，夫妻年满60周岁以后，由中共中央或者省级政府进行每人每年不少于600元人民币的奖励扶助。中国当局将以奖励少生的政策取代处罚多生，这种严厉的控制政策已经在中国实施了30多年，并饱受国际批评。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虽然减缓了人口增长，但是这个政策在国际上一直备受争议。人权组织批评中国强制妇女堕胎和结扎，惩罚多生孩子的人。据指出，这种情况在中国各农村非常普遍。国际各人权组织谴责中国政府一向从超生罚款到少生优生奖励扶助来全面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特别是在人口极为少数的西藏强制妇女绝育。在中共的这些政策的支持下，西藏妇女生儿育女的权利被剥夺。联合国也曾谴责说，中共歧视和非法对西藏妇女实施所谓的计划生育是灭绝种族的恶劣行为。中共宪法第48条规定，中国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家庭中享受和男人同等的权利，但是中共政府维护的歧视政策继续在西藏实施，现在又开始推广少生快妇的控制人口增长，再度使不能反抗计划生育政策的西藏妇女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位于美国最西部与墨西哥城海南与加尔各答在统一纬度的夏威夷海洛地区，将于明年1月3号到25号举办为期20多天的西藏电影节。主办活动者洛萨王杰向本台介绍说，去年5月份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举办西藏电影节后，通过网站博得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之后夏威夷方面的赞助者直接同他取得联系，要求于明年年初在当地举办西藏电影节。据了解，邀请藏人洛萨王杰在夏威夷举办西藏电影节的赞助商长期以来关注西藏问题，并且之前举办过其他的西藏电影节。即将在美国夏威夷海洛地区举办的西藏电影节上，将为民众放映6部流亡藏人制作的影片，以及其他5部由外国人制作的有关介绍西藏文化、宗教与11世班禅喇嘛根敦去吉尼玛的影片。西藏电影节上所得资金将向部分影片制作者颁发奖金。洛萨王杰认为，通过举办西藏电影节将会促进西藏问题在美国夏威夷得到更多的重视和支持。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听由德基美德为您播送的瀑布次仁中译的西藏与蒙古关系初探。
第7幅地图是中国刑部官王班所绘，王班在这张地图中注明中国之全部领土盖入其中，并标有大量中国城镇之名和国土面积等。在这张地图中遑论整个西藏，连西藏边境安都地区也未包括其中，这再次证明所谓公元13世纪西藏即是中国一部分的说法是毫无理由的。成吉思汗的后裔是元朝蒙古人是毫无疑问的，其族源、地域、语言和服饰、风俗习惯和中国人有根本的区别，与汉人完全不同。
以上听到的是由德基美德为您播送的瀑布次仁中译的西藏与蒙古关系初探，欢迎您在下周星期4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